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证件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世界的贫穷、饥荒与科学；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作物的潜在危险；天怒昭示的三年，罕见高温年年七月袭击北京。下面请您收看详细内容。世界的贫穷、饥荒与科学。在今年4月5日科学杂志上，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梅尔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科学的发展。文章中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把人类推到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极端危险而又充满希望的世界。人类处在一个极端矛盾的时代，一个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成就，又同时充满暴力、摩擦、不稳定和恶贫的时代。随着计算机的数字语言充斥在人类的语言、音乐、图像和数据中，轻轻点击下鼠标的按钮，几十亿美金便从地球的一个地方移到了另一个地方。科学似乎给人类带来了一些便利。然而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却在空前的恶化，土壤在不断受到腐蚀，饮用水资源日益缺乏和减少，热带雨林在飞速消失，沙漠一天天地向绿地侵蚀，气候反复无常，物种在灭绝。科学发展最迅速的这几十年来，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世界还在极端分化下去，地球上的资源足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但是仍然有八亿多人却在挨饿，还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各种痛苦之中。对于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很多人既希望于科学再发达一些，发展再快一些，把科学视为救世主。然而科学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呢？回顾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人类社会的很多根本问题科学都解决不了。比如高科技使战争的毁灭性越来越可怕，种族冲突也日趋尖锐，恐怖主义活动泛滥，贫富悬殊加大，社会治安恶化，家庭的破裂频率升高等等。此外，人类生存的环境并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改善，相反，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下正在空前严重地毁灭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在物欲的狂热下冷静地思考，我们不难发现，科学是在人类欲望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然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和不计后果的，也就是不理智。那么在欲望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科学成了人类满足欲望的工具，因此科学的发展也变得不完善和不理性。如果人类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科学能解决什么呢？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长伊斯梅尔对人类科学的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作物的潜在危险。科学杂志2002年6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关于花粉可将遗传处理的作物传播给临近田野非遗传处理的作物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提醒人们应当更加谨慎对待生物技术在农作物上的应用。很久以来，科学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该推广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农作物，比如带有抗杀草剂特性的转基因菜花。然而最大的担心是，这种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作物能不能将插入的基因传给正常的没有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作物，或者传给相关的野草，以致导致环境被遗传性的污染。有些政府建议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作物要隔离生长，但以前的报道都是在小型的人工的试验田里进行小样品试验。这篇文章是第一次真正的大田操作，并对花粉在田地之间的传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澳大利亚生殖生态学家 Rieger 等人在2000年首次种植因为基因突变而能抗杀草剂的菜花，然后采集邻近的3个州63个田地种植的4800万株普通的 没有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菜花进行种子分析，分析其抗杀草剂效应，结果发现抗杀草剂的效应扩散到 63% 的邻近田地，远达3000米的范围。花粉将突变基因传播距离之远令人吃惊，不得不让农业界、科技界对农作物引进生物工程技术谨慎起来。很明显，这项研究暗示了一个很大的风险，一旦转基因作物被种植，它们很难被100%的控制，在很大一片田野里就很难得到真正的没有经过遗传工程处理的农作物。如果不加以限制，很难想象将来田地里会剩下多少农作物不被污染，还有多少是天然的自然生长的作物。人们一味地依赖生物技术来改造一切，但人们却并不知道这种改造会给自然界和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在修炼界看来，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西方实证科学对生命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只能局限在对物质的研究之中，他把人、动物、植物当作一堆拼凑起来的机器零件来研究，所以才出现了基因工程和人造生物。然而生命的构成却不仅仅是一堆物质零件的随意拼凑，生命的复杂超出人类现有知识的认识。每一个生命在微观下，在人类还不能认识到的微观构成中，生命是如何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人们并不知道。那么在这种经济利益驱动下发展起来的蛮干的科学指导下，基因工程实际上是人类在给自己制造变异食物，其最终结果会导致人体的畸形和人类的变异。西方社会这些年出现的那种不正常的肥胖，其实已经体现出了这些变异食物的危害。还不仅仅是人体的变异，连人的思想都会逐渐失去人的特性，而变得机械化和简单化。目前，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回归自然的重要性。东方的修炼方法如太极、瑜伽，还有近十年来红传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在西方越来越受到欢迎，自然食品成了畅销商品。西方科学界的一些顶尖科学家也开始了对精神和生命本质的探索。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研究开始悄悄地追寻着修炼界对人体、生命、宇宙的认识。随着修炼科学的博大与精深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也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天怒昭示的三年，罕见高温年年七月袭击北京。七月中旬以来，北京一直笼罩在50年来同期最酷热的持续高温之中。气象观测到最高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是40年来北京七月中旬的最高观测温度，并且酷热还在继续之中。从历史记录看，在北京七月常可以出现一年的最高温度。北京城区大部分地区一年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39摄氏度，城区最高温度有时可以出现40摄氏度。然而在七月份出现这样大范围的持续多日的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酷热，历史上却是非常罕见的。遭受酷热煎熬的北京人大概会记起1999年7月，在7月20日前后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持续高温酷热天气，尤其在7月20日以后，温度立即升到40摄氏度以上，24日至25日出现了难以置信的42.2摄氏度。从1743年，即清乾隆八年，有居京的法国传教士开始了中国气象史上用温度表记录温度以来，北京的温度一直有详细记录。42.2摄氏度，这是100多年中历史记录中的最高温度。实际上，包括1999年在内的四年中，年年没有例外的在7月20日前后有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酷热袭击北京。这在北京有记录的100多年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在2000年，仅七月中旬出现了近一个星期的40摄氏度以上的酷热，而在2001年，也是在七月中旬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1999年7月20日，中国政府中以江泽民为首的一小撮政治流氓，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对数千万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今年以来， 几乎每天都有修炼者被迫害致死，迄今为止已有至少440人被迫害致死。而政府内部消息人士说，迫害致死的人数已有数千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大法弟子中有刚满周岁的婴儿，有年仅70岁的善良老人，而数万法轮大法弟子今天还在监狱遭受摧残，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迫害佛法，残害善良，天必谴之。上天正以各种方式向人们昭示善恶必报的规律。细心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一下中国这几年来发生的变化，就会发现1999年7月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天灾是一年胜过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99年开始大幅度倒退，沙尘暴、水灾、旱灾、蝗灾，还有各种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一年胜过一年。天欲使其亡，则必使其狂。对真善人、宇宙精神的疯狂迫害，不但毁灭了邪恶的镇压者，同时也将给中华民族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愿善良人能感悟上天善恶必报的慈悲与昭示，用你的善心与我们一起尽早结束这场罪恶。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您收看正见科技新闻，我们下次节目再会。